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耶稣的神迹呢，我们来到了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一段呢，是记录在了马可福音1章29到31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短哈，只有两三节，可是在这两三节当中呢，又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在四福音书当中呢，详细记录了主基督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当然呢，其中有一些相似的，有一些共同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些神迹，如果大家仔细去追溯的话，会发现他们全部都对应了旧约当中先知的预言，也就意味着说在整本圣经当中，主基督耶稣的神迹是有迹可循的。
是，
而这个有迹可循的终极目标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神，他是我们的主。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却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神迹。讲完课了，回到家该吃饭了，结果没有想到彼得的岳母呢，却因为发烧，那么主耶稣就施行了这个神迹。
彼得的家庭是一个开放自己的家，非常热情的。我们也知道彼得后来他是成为众使徒当中的好像首徒一样的，别人也常说啊，大彼得就是教会的根基是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之上。其实我们都知道后来是因为彼得认知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之上，不是彼得之上。但是也从这个教会的传统看得出彼得还有他们全家对于初期教会来说的那个影响力是怎样的。当然彼得的岳母他的那个热情好客，他对众人的服侍是分不开的，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每一天从早煮到晚的爱宴，因为常常会有去家里谈到的、探访的、听福音的哈，所以我相信彼得的岳母平常是身强体壮的，他是服侍很多很多人的。但恰好那一天当主耶稣去的时候他却病了。这个地方很简单的一段的描述，就是耶稣就拉他起来，是一个身体上的触摸，是一个爱的表达，是一个非常亲近的一种关系，可能对他也像对长辈一样的一种爱、一种尊敬。但是同时他的反应就让我们觉得亮眼睛了，他时时刻刻都活在我回应神的爱的状态当中，热一退他就服侍他们。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常态就是，我只要能够行动，我只要有行动的能力，我就不给自己有任何停止服侍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段的小小的一个神迹的记载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全家人在服侍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最蒙福的，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先被主碰触到的，先被主遇见的，然后我们因为得到主恩，所以我们回馈，所以我们的那个反应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并不是说啊，今天我拿钱办事替人消灾，或者是我吃人嘴短哈。总之就是这是一种工作的错误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理所当然要拿这些薪水是因为我拼命的工作，所以我老板欠我的。但是我们发现在服侍的态度上却不是这样，当我们领受神的祝福，这是一个神主动给我们的好处，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洁净我们，然后爱我们，所以他对人的拣选恩典都是主动的，先临到我们的，是我们本来不配得的。所以当我们回应的时候，站起来立刻开始服侍的时候，是一个感恩的态度，而不是不得已，而不是说哎呀又来了啊，好累啊，我刚刚病好一点，对吧？旁边一定会有人说你歇歇吧，歇歇吧，我们来。还有年轻的妇人呢，还有那么多跟随耶稣的人呢，都可以做啊，为什么彼得的岳母站起来二话不说 就服侍他们。我相信其实他旁边有很多的人，为什么只描述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服侍的人本身是先被主服侍了，
是
我们是先被主温柔的双手亲自的扶起来了，使我们从平躺的，从一个无助的，从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被提拔起来的时候，我们是 no excuse， 再也没有任何的借口。
理由和借口。
同时就是服侍的过程，我们要不断的感恩说，哦，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让我今天还有一口气可以服侍你，谢谢你让我今天可以健健康康的服侍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因为现在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态度已经不是像西门的岳母这样的一种态度了，
不是出于感恩哈，乃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目的。有些人甚至是为了面子哈，人家牧师都要求我来做了，我不好意思推脱。我们最近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这样的写信，还有说我都没做好准备，牧师非得让我带小组，他咋能让我带小组呢嘛？我这个是生命不好。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对服侍的意义和根本的真谛并不了解。那同样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牧师还有一个感动哈，就是彼得之所以能够最后成为一个大使徒，成为神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觉得跟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的家人在背后的支持。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传道者而言，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牧者而言，他们是孤独的，他们是艰难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非常非常恶劣的情况下，那么这些传道人也好，牧者也好，他们的家庭是他们第一个可以去倚靠的港湾。可是问题在于，我们有多少的家人，尤其是做妻子的，做儿女的，或者做父母的，能够体恤我们这些当今的传道者牧者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有多少家庭可以真正的成为他们第一个可以返身就回来的一个充电站，或者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呢？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做妻子的，尤其我们知道在我们华人教会的文化当中有买一送一的说法哈，就是一旦这个牧师在教会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师母呢就得连带着不拿薪水不拿任何的东西，必须要参与到教会所有的事情当中，以至于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妻子开始抱怨，开始有苦读，甚至在教会当中也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涟漪的反应等等，这些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太多。那么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成为传道者家人的一个该有的态度，就是你在服侍主，当首先前提就像哲儿姐说的，是因为主先服侍了我们，是因为主先拯救了我们，否则我们连服侍他的机会都没有哈。那么其次就是我愿意成为你最强大的支撑，就像他的岳母，就像彼得的妻子，他们开放家庭，招待弟兄姐妹们，服侍主等等，这一切是我们做传道者家属当有的一种态度。
上帝的心意在婚姻在家庭当中呢，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从一开始他为了他自己荣耀的缘故，创造了男人女人，然后创造了婚姻，同时呢又赋予了婚姻使命，让他们在地上能够繁衍敬虔的后代，能够以家庭作为一个团队来服侍，这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所以上帝对人的拣选也是一家一家的一个拯救，看中了每一个人全家人的一个同心合意的服侍，所以到后来教会才被称为神的家。不过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点，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深思和熟虑的，就是这段经文呢其实有个上下文，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出了会堂。为什么出了会堂？因为当天是安息日。那大家知道安息日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治病的，也不可做任何其他事的，所以耶稣本身就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救赎，为了爱的缘故，提前做了一件任何犹太人都知道不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安息日不应该治病嘛，对不对？这件事情后来耶稣也反复的强调过，为什么安息日要治病？因为这个成为了法利赛人文士去攻击耶稣的一个借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好像一个不经意，好像一点都不用思索的，不加思索的进屋就把他拉起来，就把他医治了。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比他对人的爱更加的重要了。
是，
所以我们会看得到，就是神为了拣选人，他总是多走很多里路的，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对我们的主动性是 透过这些最大最小的事情都向我们彰显的。所以每一次我在思想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他方便嘛，因为他是上帝嘛，对吧，他救我们那不是多简单的事情，一点都不简单。他从天而降到他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都是在突破，他是在突破层层的枷锁，我们的罪的枷锁，我们对上帝认知的枷锁，我们对律法认知的枷锁，我们对某一些事物的正确性的一种提前的预定，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那样。但是当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他要打破的所有这一切，无论是我们理性上的、情感上的、关系上的，还有我们对律法的理解、对救恩的理解的各个枷锁，全部都被他打碎了。所以他不是透过他的匕首画脚来打碎的，他是透过他自己破碎自己来打碎的。所以耶稣才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就是一种完全为你们破碎的。所以今天你看，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的时候，他们作为犹太人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事，大事啊，对他们来讲，哇，我的主为了爱我居然可以打破这么严谨的律法，对于任何的法律赛人来说这都是不应当的，但是他们却经历到了这一个突破一切的救恩。所以我想他们后来理所当然的跟随耶稣、服侍耶稣，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份救恩的宝贵。
是，那同样呢，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哈，所以彼得才会说 你死我也死，我要跟着你哈。其实这就是一种爱的回应哈。当然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软弱了，他失败了，但他的这个心智是有的，连保罗都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彼得也是这样，彼得跟保罗是一样的，就是我立定心智我要跟随主，因为我经历了太多主的恩典，我经历了他的大能，可是我软弱了哈。但是呢，神从来不怕我们软弱，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软弱当中去成长。所以最后彼得才成为了众教会、初期教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道者哈。那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木星还有一个感动，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主耶稣的大能是扶起来这个人就好了，摸一下他的穗子，血漏的病十二年就治好了。他的大能是不需要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在他施行神迹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瞎子他有可能用唾沫或者泥土哈让他开了眼睛，亦或者就是
摸他
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受到神的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他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施行拯救，
贴心的、提己的，
对，他完全可以用一句话，好了，你的罪赦免了，然后这个人就好了
也行，
但是没有，他对于每一个不同的被医治者都有着他独有的一份爱，独有的一种接触的方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主是大有能力，但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又是独一无二。
是，我觉得特别的美。所以今天这个个人化的爱是否激励我们起来跟随他、服侍他，并且再也没有借口，充满喜乐和感恩的说，主啊，能够服侍你是你给我的荣耀。
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生中悲欢离合是为什么，若不一直蜕变神话，日子不如别过，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如何，我们心里是否还记得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失去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未来